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1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否认他计划解雇鲍威尔。今天早上，美国市场经历了一个过山车，在早上开盘之前，美国所有的主要媒体都显著报道了一个来自白宫的重大新闻，说川普要解雇鲍威尔。那么一旦这个事儿发生了，那会在资本市场引起地动山摇的这个效果。早上这个新闻，《华尔街日报》也做了专题的报道，它描述为一位白宫的官员表示，川普总统可能很快会解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昨天晚上川普与国会共和党的人举行了会谈，征求了共和党及国会议员的意见。尽管议员们表示支持这项举措，但此举可能会扰乱金融市场，并导致随之而来的法律的对峙。川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可能会改变主意。这是早上《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而且这个报道除了透露白宫发出的信息之外，还报道了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人安娜·保利耶·卢纳，他在 X 平台上信誓旦旦写了一段话。他说，从非常可靠的消息来源说，鲍威尔要被解雇了。他又接着发一篇贴文，他说，我 99% 肯定鲍威尔很快会被解雇。哎呀，这个来势汹汹的这样一种斩钉截铁的这样一种爆料，让整个华尔街都非常紧张。所以开盘以后，本来市场还不错的，就出现了一个急剧的全面转跌。但是很快川普出来亲自辟谣了，华尔街第二次报道川普是否解雇鲍威尔的这样一个重大消息时，让华尔街暂时躲过一劫。川普的这个辟谣的声明呢，是这样描述的，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不打算采取任何措施，我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但我认为可能性极小，除非他因为欺诈而被迫辞职。那么华尔街日报认为，川普这个话里有话呢，还是希望通过对美联储的办公大楼翻修问题上花费了太多资金，希望从这个事上看看能不能找到鲍威尔的把柄。如果在这个事上能够找到鲍威尔欺诈或者是欺骗的一些罪证的话，那么鲍威尔就得引咎辞职，那就不是我川普解雇你。所以这个呢，是川普今天透露他还剩这么一条路。但川普手下没有中纪委啊，要有中纪委啊，那只要川总统有这个意思，中纪委能给他办成铁案，让鲍威尔啊亲自到央视去承认错误。但是这个在美国来讲，你就得按程序来，按法律的秩序来。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讲了一段啊很值得玩味很有意思的描述，你这个如果是球迷的话呀，你就很容易理解，你如果不是球迷的话，这段话你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就记者啊，就川普三番五次来威胁鲍威尔，就去找到啊被华尔街日报称为白宫里边唯一的一个成年人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去问贝森特说，贝森特，你是华尔街出来的，你是知道总统解雇美联储主席的危害性，哎，你怎么解释川普三天两头威胁鲍威尔？贝森特呢，他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你们别太较真，他说川普三番五次威胁要罢免鲍威尔啊，他就像比赛场上教练呢向裁判施压，哎，抱怨裁判呢你判罚不公正，哎，对方球员应该红牌罚下或者是黄牌警告，那么教练在场边做出激烈的这种反应是为了影响裁判的。那言外之意就是川普他希望能够影响舆论，希望影响国会，希望让鲍威尔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哎，如果是你们任何一方承担不了压力，要么国会去罢免，要么是鲍威尔自己承受不了压自己辞职，他说这有什么问题，体育比赛不就这样吗？你看这段话啊，如果是一些学霸或者是一些不怎么关心体育的学究，我可能很难理解，球迷就非常理解。在足球比赛或者在 NBA 比赛当中，教练在场边呢经常做一些非常夸张的举动，像 NBA 的教练有时候是一种啊战术性的挑衅犯规去激怒裁判，这个呢在规则上都还是被允许的，它也是一种战术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有一些教练呢太斯文，就是菜鸟教练呢到 NBA 来的，他们不愿意做出极端的这样一种啊情绪反应来影响裁判，假如对方的教练很善于表演的话，他就会占便宜。所以你在观看 NBA 的时候啊，就有一些老板，就球队老板批评教练， 你是不是很心疼你那个罚款呢？那么斯文在裁判面前，就是人家对方的教练那么激动去演出，你也得去做出一些表现的。所以贝森特这段话呢，他算是揭示了川普为什么演那么大，又不敢解雇，但是又每天这样的制造舆论。那么用这个教练施压裁判这种比喻 ，LT 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恰当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政府与中国贸易战的三个相关的新闻。第一个呢，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对华立场软化，以确保与习近平举行会晤并达成贸易协议”。昨天，川普在宾州参加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非常重要的，就美国的人工智能的巨头在宾州集会，他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人工智能产业，他们也希望集中，在集中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希望利用一些废弃的旧的钢铁厂、旧的矿厂，以那些废旧的工业基地呢，把它恢复成耗能非常高的数据中心，或者是人工智能的一些计算中心，因为它能源是比较充足，有一些设施也能利用。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川普就谈到了对华的贸易关系问题。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缓和了与中国对抗语气，以确保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并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达成贸易协议。川普第二个任期已过了六个月，其竞选口号已软化，不再强调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及其造成的失业问题。这种缓和的姿态与他威胁其他贸易伙伴将以高额的关税重创其经济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昨天，川普总统表示，他将以非常友好的方式与中国展开斗争。那么路透社报道用的是，川普称将以非常友好的方式与中国战斗，用直面翻译呢，他确实用的就是一个战斗的那个词儿。接着报道这样描述，有些人说，在与人工智能企业领袖的会议中，川普是整个房间里最不鹰派的声音。就昨天这个会上啊，只有川普讲的没有那么样的针锋相对。白宫官员强调，川普一直很喜欢习近平本人，并指出，尽管如此，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内还是对华为实施了全面制裁，并对大多数中国出口产品征收了关税。知情人士称，川普反复无常的策略以及他背弃承诺的强硬政策，令其政府内部决策者以及外部顾问感到担忧。本周更是加剧了人们对美国先前与中国划定的红线，如今如何谈判的担忧。再次允许英伟达出售其专注中国市场的人工智能芯片 A720 芯片，颠覆了川普政府自己宣称的将最关键的美国技术排除在北京手中的做法。政府发言人表示，川普对所有贸易决策拥有最终的决定权。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表示，总统一直致力于为美国工人和产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政府也持续与我们所有的贸易伙伴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昨天川普在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会议上的其他的人员的发言， LT 从其他媒体上也有所了解，相信网友们从刚才这个报道分享当中，你也找不出来川普多么的软化。所以 LT 感觉这个报道呢，他并没有列举出来一些令人信服的一些事实，特别是昨天会议的报道，他仅仅把川普说要用友好的方式与中国战斗认为是川普的一种软化，这个还是缺乏说服力的。也许川普就是有些软化，但是从昨天这个会议上川普的这一句话认定为是软化，这个还不是那么充分的。第二个相关的新闻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英伟达执行长在北京盛赞中国受到热烈欢迎。美国最有价值公司的负责人在访问北京期间向中国发出了一封情书，盛赞中国科技进步，并称赞起世界一流的电动车。此前一天，川普政府允许该公司恢复向中国客户销售一款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这项决定是贸易战休战协议的一部分，中国同意加快稀土矿物的出口，这为英伟达再次扩大在华业务打开了大门。尽管美国国会部分议员批评称，扩大对美国先进技术获取渠道可能会使北京军方受益，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黄仁勋在北京的记者会上驳斥这种观点，为了给中国记者的衣服签名，他不时打断记者会。黄仁勋说，任何房子里总能找到两个人住的地方，你不觉得吗？黄仁勋成为华盛顿和北京的常客，与华盛顿大多数政客和官员不同，黄仁勋针对中国大加赞赏，但回避了诸如军事扩张等问题。黄仁勋在回答一位中国记者提问时说道，你们在美国看到我一定会觉得回到了过去，你们甚至无法理解我的生活，太奇怪了。他说，中国的智能手机支付无处不在，而美国人仍然在使用现金，你们的科技应用非常先进。今天早些时候，出生于台湾但拥有美国国籍的黄仁勋脱下标志性的皮夹克，换上中国传统服装，并在一个政府支持的商业博览会的开幕式上发表了部分中文演讲。黄仁勋说，中国的供应链是一个奇迹，中国超高速创新的英雄是你们的研究人员、开发人员和企业家。那么在新闻发布会上，黄仁勋对拜登和川普政府实施的美国政策提出质疑，该政策是通过高关税禁止了大多数中国电动车的进口。他说，他见到了中国电动车和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的执行长。他说，小米是一家奇迹般的公司，其内部技术是全球顶尖的。当一位中国记者问他是否会买一台小米汽车时，黄仁勋说，我很想买，可惜美国买不到，但这是我们的不幸，不是你们的不幸。那么今天也有一些美国媒体把黄仁勋的这段话作为标题性的描述呢，说美国买不到最先进的中国电动车。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E 一个观点网友分享，黄仁勋呢，他这个热情洋溢全方位的战役，简单理解呢，他是为了做生意，有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个人的一些想法，那个就不得而知。但是黄仁勋这个话呢，对他在中国做生意表达应该是足够了，就中国官方现在最希望美国顶级企业家说的话，黄仁勋都说了。中国现在希望美国顶级企业家帮中国讲好故事，他们最需要两句话，就第一，中国遥遥领先，这个你得肯定，这也是习主席一直愤愤不平的大变局的基础，你得肯定中国遥遥领先，这个黄仁勋做到了，其他的美国企业家没有一个做到这个程度，包括马斯克，马斯克也是赞美相对的先进，不如黄仁勋这样的遥遥领先的赞美。第二个，中共希望美国顶级企业家讲好中国故事呢，是希望表达出来中国目前形势一片大好，各项事业欣欣向荣，这个黄仁勋他讲出来了，其他人也做不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黄仁勋呢，他还是比较理解中国文化或者中共文化的。第三个相关的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称，美国希望中国继续依赖其技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解释了川普政府允许英伟达向中国出售其 H20 人工智能芯片的立场转变，称美国希望中国依赖其技术。那么对于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这个卢特尼克他在昨天另外一个场合讲的呢，承认放生这个 H20 人工智能芯片是因为伦敦谈判协议的一部分，是为了换取中国恢复稀土供应，这个是一种妥协。但是今天呢，卢特尼克可能呢又想修正一下昨天那种狼狈，把它描述成一种呢下一盘大棋的说法，我们呢不是妥协，我们就是要让中国上瘾，就像是供应鸦片一样。所以这个新闻你也能看出来，就是美国的这个内阁部长啊，也在慢慢学会啊要讲好美国故事。所谓的讲好故事，还是希望能够修饰一下，让自己啊体面一点，但妥协就是妥协。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LTE 在决定是否分享这个报道时候是有些顾虑的，因为对于川普的贸易战以及贸易战过程当中啊，川普的收放自如打引号的是有广泛的争论争议的。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它并不说华尔街日报的立场，华尔街日报经常报道同一个问题不同的立场，那么今天这个立场呢，它似乎很正面的理解啊川普的收放自如，或者是美国人讲的塔扣，标题就是忘掉塔扣吧，川普正在赢得贸易战。你看他这个结论，相信很多网友呢有些争议，认为川普没有赢，或者川普正在输。我们不要怕不同的观点，我们来看看他这个报道，他讲的逻辑以及他讲摆出来的事实有没有漏洞。如果你发现他的逻辑有漏洞，摆的事实不全面不充分，那实际上这个宣传会达到相反的效果的。反之，他如果讲的有些道理，可能能够帮助你理解川普，他 他的政策的意图以及他所采用的一些战术。报道这样描述的，总统想要关税越高越好，至于单边是透过协议达成还是其他方式达成都是次要的。川普总统宣布，如果没有达成新的协议，他将从8月1日起大幅提高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税。市场和外国谈判代表对此只是耸耸肩，毕竟川普在4月初就暂停了大部分关税，而且他的团队还承诺在90天内达成多达90项协议。一周前90天的限期已经过去了，但只与英国达成了一项协议，并且与越南和印尼达成了协议的概念，就是框架。就迄今为止，交易的匮乏加剧了川普总是胆怯的说法，即所谓的塔口交易，他玩火自焚，他的贸易战进展不顺利。这种说法曲解了川普的目标，夸大了交易的重要性，并让人对他的意愿提高关税感到自满。进入第二个任期，川普的许多顾问都喜欢将关税描绘成一种谈判的筹码，以迫使其他国家降低贸易壁垒并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川普本人从未认同这一点，他一直明确而坚定地坚持自己的目标，他想要关税越高越好，至于关税是通过单边行动还是协议达成则无关紧要。川普的顾问认为，只有关税才能有效解决贸易逆差问题，他们认为贸易逆差反映了过多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例如抑制消费和进口的法规和税收。川普一直提出一个更简单的理由，其他国家应该为进入美国市场或获得美国军队的保护交费。尽管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他还是成功了。光是6月份，财政部就获得了27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今年全年将会增加2400亿美元的收入。川普让步的想法可以追溯至今年的4月，当时他宣布几乎对所有产品征收互惠关税，并对中国征收145的关税，因此市场暴跌，他最终收回了这些关税，但他从未放弃几乎所有进口产品征收 10% 的基准关税。当他竞选期间首次提出这项关税时，这似乎是最糟糕的情况，如今贸易伙伴却认为这是最好的情况。那么这篇文章是非常非常长，他的主要的观点呢，就是以上 LT 分享的这些报道内容。那么就这个报道， LT 想与网友分享两个观点。就第一，就舆论判断川普究竟想干什么呢，总是在盯川普的每一句话。这个报道呢，他似乎呢想挖出呢，或者他希望向读者介绍，就川普的真实目的啊很复杂，他自己有时候不能自圆其说，但是在他诸多的想法诸多的追求里面，他比较恒定的或者他从来没有改变的想法就是多收这个关税。那么从多征收关税这个他个人的这样一种长期以来的目标来讲，他是赢了。其他方面呢，他有进有退，或者是经常在退，但是他关税收入这一点上来讲，一年增加2000多亿，这个目标他是轻而易举达到了。就别的方面退，不能够忽视他坚持征收关税，这是他想传递的一个含义。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你看他文章里面讲了一个让全世界尴尬的一个现实，就川普竞选书他说要对全世界征收 10% 的这个基础关税，这个大家都认为不可能的事，那会翻天的。但是到今天了，你看全世界的贸易伙伴都在争取啊，能不能就给我 10% 的对等关税，原来没有的，现在你给我能不能给我这个，这是最好的待遇了。但川普不行，只能在 10% 以上去增加，增加多少看你们的态度。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就川普发动的全球这个关税的大调整，或者向全球发动贸易战，实际上全球都被川普带入了他的剧本。所以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讲，就川普就是要刚性的增加关税，这个川普目的达到了。第二，全世界围绕川普的这样一个剧本指引，在 10% 的基础上希望川普能够越低越好，但是没有人去质疑 10% 的关税。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川普又赢了。当然贸易战最终的判断输赢，它不会是因为美国收了多少关税来判断输赢。这篇报道更多的谈的川普赢了，是指川普他个人的目标，他确实是很稳定的实现了相当部分。所以这种思考方式判断方式还是值得大家来琢磨一下，你不一定赞成他的结论，不一定赞成他的一种判断，但他可以增加我们呢对川普理解了解的一种方式。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猛烈批评支持者关注 爱泼斯坦骗局，这个事儿弄得川普很头疼。现在川普几乎每天要花很多时间来宣传解释自己的观点。报道这样描述的，川普总统严厉批评自己的支持者，称他们反对政府决定不公布更多针对声名狼藉的金融家和性犯罪者爱泼斯坦的调查材料，并指责他的支持者相信了民主党的说法。今天早上，川普在真相平台上写道，我过去的支持者们完全相信了这套胡说八道。川普补充说，我再也不需要他们的支持了。就你如果继续去敦促政府公开爱泼斯坦的材料，那我不需要你们支持了。司法部上周在一份备忘录中表示，目前还没有一份参与爱泼斯坦贩卖少女的高调人士的客户名单，也就是所谓的爱泼斯坦名单，不存在了，也不会公布新的文件了。这激怒了川普的一些知名的支持者，他们认为全球精英都卷入了爱泼斯坦的罪行，而政府的沉默却保护了他们。川普竞选期间表示，他将公布更多有关爱泼斯坦的细节。此事是川普第二次就任以来与他的支持者以及一些众议院共和党人的最大的决裂。川普的一些支持者也对他近期对伊朗发动打击表示担忧，他的一些政治基础成员担心此举导致另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冲突，并担心川普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川普周三在社交媒体贴文中向愤怒的支持者称他们是弱者，并表示他们正在做民主党的工作。川普写道，我在六个月内取得的成功可能比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要多，但在假新闻和民主党人渴望成功的强烈推动下，这些支持者只谈论爱泼斯坦骗局。川普发表愤怒言论之际，一些众议院共和党人支持一项试图迫使司法部披露更多资料的举措。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托马斯·马西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强制投票公开更多的爱泼斯坦相关文件。加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卡纳也加入了，他们最初得到了至少两名共和党众议员的支持，分别是乔治亚州的众议员乔利·泰勒·格林和田纳西州的众议员蒂姆·普切特。这个格林呢，相信网友们都很熟，这个是川普 MAGA 啊最勇猛的这个女干将，她在最近几个事上不知道什么原因与川普啊唱对台戏。长期担任 MAGA 运动领袖的格林，就是乔治亚的这个女众议员，她今天在 X 平台上写道，我想向所有人明确一点，我盲目的忠诚和信仰只属于上帝和我的救世主耶稣。这个呢，被认为是表达对川普的不满，不愿意再像过去一样的无条件的支持川普。那么这个新闻能让我们看到爱泼斯坦这个事儿啊，弄得川普与他的一些狂热的支持者，之前的狂热支持者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大，而且呢，似乎没有调和的余地。事实上，在川普竞选期间，川普也是非常积极的在敦促公开爱泼斯坦名单，所以他的支持者是深信不疑的。那么现在川普说不公布了，或者没有那些事儿，或者说那些事儿是民主党编的，那么就很难说服啊他的这些狂热的信众或者是前支持者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国众议长麦克·约翰逊制造的两个大新闻。我们分享《纽约邮报》的报道。约翰逊今天制造的第一个大新闻呢，他爆料在于川普发生第二次公开争执后，马斯克换了手机号不回信息，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爆料。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众议长麦克·约翰逊在16日播出的最新采访中透露，马斯克在与川普围绕所谓的大而美法案的矛盾升级后，亿万富翁马斯克更换了手机号码，并且不再回复约翰逊的短信。约翰逊说，我给他发了一大堆短信，但他的手机号码换了，因为在那次争吵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后来我才意识到短信他压根儿没看，所以我期待跟他当面交流，我们要把这事儿处理好。马斯克与约翰逊切断联系，甚至没有给他一个提醒，就是我换号码了，甚至一个提醒没有。但约翰逊昨天表示，这不妨碍他多次通过第三方联系马斯克，他也希望马斯克与川普重修旧好。约翰逊说，坦率地说，我认为总统本人其实也是这么想，但目前双方的关系确实有些紧张。约翰逊表示，川普与马斯克关系破裂背后有许多因素，至于具体的缘由就留待众人自行判断。 就他不太愿意介入这种是非。然后谈到他自己与马斯克的关系，约翰逊说，很明显我对马斯克没有任何不满。那么马斯克通过换电话号码与他之前的这些盟友切断联系，这是我们能够从当事人嘴里面获得的马斯克与川普阵营决裂的比较生动的一个证据或者是一个佐证而已。第二个，约翰逊今天制造大新闻呢，是他在这次博客的采访当中，他表达出来与川普不同的观点，引起了美国舆论的广泛的议论。纽约邮报报道中是这样描述的，共和党籍的众议长约翰逊在接受采访时呼吁司法部公开爱泼斯坦的相关文件。他说，我希望透明的公布此案，这是一个微妙的话题，但我觉得应该开诚布公的谈论此事，让广大民众来决定。那么纽约邮报认为，约翰逊的这一表态意味着他在爱泼斯坦案中公然与川普唱反调，就川普就是说不希望他的支持者再谈论这个事儿，如果再谈论就上了民主党的当。那么之前与网友分享 MHA 的女干将，头号女干将格林就是要讲。那么这个约翰逊呢，在之前舆论印象当中他是最听话的，他也出来敦促司法部进一步公开真相，所谓的真相。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信息，因为约翰逊从他一直以来的表现来看，他对川普是唯命是从的，甚至是因为过于的服从受到舆论的一些批评，但这次他怎么会讲出这段话？那目前舆论普遍解读是他与川普的观点不一样，但是 LTE 也去查了一下，在昨天众议院去阻止就是共和党籍的这个反贼托马斯马西的提案，要求进一步公开爱泼斯坦的这个相关文件，在这个表决当中，程序表决当中，这个约翰逊是投了反对票的，他是阻止公开的，但是他又在博客采访当中讲了这么一段话。这就是政治人物的他的一种复杂性，他既有他的一些团体利益，也有一些他的一些个人利益，因为他本人也需要面临明年的这个连任竞选的问题。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中国著名的企业家去年去世中青后啊，这个子女之间争遗产的事儿啊，又在有新的发酵。昨天与网友分享了中青后的婚内独生子女与他婚外的三个子女呢，就遗产问题发生了争执，最后这三个非婚子女呢，分别在香港和杭州的法庭对钟庆后的婚内独生子女钟福利进行起诉。那么案件的焦点呢，就是钟庆后生前在香港汇丰银行开立的一个信托账户。那么他们之间分钱怎么分呢？可能不是外界、关心的重点。就中国舆论呢，最新的发酵的方向就演变成了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小粉红被骗了，这个是很窝火的一件事。就爱国主义热情高涨的小粉红啊，被钟庆后生前的打爱国主义牌啊，这个给忽悠了。现在随着这个官司暴露出来的一些事实呢，小粉红们觉得这个是可忍孰不可忍了，这个是太被愚弄了。我们分享中共的外宣媒体香港01的报道，他今天报道的标题是钟福利香港买豪宅，曾先用美国护照后用中国护照。这下这个就很劲爆了，钟福利有美国国籍。那么钟福利有美国国籍这个事儿，小粉红们凭什么义愤填膺呢？这很多企业家有外国身份呢。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娃哈哈集团创办人钟庆后去世后，此前外界认为仅有独生女钟福利卷入经营权之争，近日更曝光被三名同父异母的弟妹在香港法院争财产，三名私生子女拥有美国国籍也在内地引起争议。香港01发现，原配女儿钟福利曾先后以美国护照和中国护照登记签署文件购入香港住宅，娃哈哈并没有来港上市，但一直有在香港成立的关联公司。香港01发现，此前外界认为钟庆后仅有独生女钟福利曾于2009年购入半山博道2号的一个单位，翻查记录，当时是以美国护照签署的买卖合约，当时他的签名是用的美国护照的名字。到一个月后，2009年7月，钟福利再用中国内地护照签转易契，他就用了中文的这个名称，但同时又标注他美国护照的名称。那么这个事儿发酵，为什么引起舆论的不满，特别是粉红群众的不满呢？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2008年、2009年，娃哈哈创始人钟庆后及其家人卷入国籍风波。钟庆后19 99年起持有美国绿卡，但在2002年至2018年他却担任中国全国人大代表。中期后在2013年公开对媒体称，全家人没有人入外国籍，也没有外国绿卡，目前也没有移民计划，而原来的美国绿卡已取消。那么这个报道它显示，不仅没有取消外国国籍，同时呢又增加了3个原来外界不知道的美国国籍的子女。就这三个婚外的子女呢，不仅舆论第一次知道，而且呢是美国国籍。就香港01这个报道呢，它差不多可以解释中国国内舆论的发酵，为什么小粉红不满，觉得受骗。因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他们的印象是钟庆后是一个民主爱国企业家。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之前娃哈哈与中国的首富钟闪闪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那么中国舆论形成了一边倒的舆论风暴，那就是农夫山泉呢不爱国，娃哈哈爱国，是民主企业的榜样，甚至出现了一些极端的宣传，就商家纷纷弃农夫山泉，一律卖娃哈哈。那么这个舆论风暴呢，也得到了中共新华社的加持，新华社呢也是正面的宣传钟庆后啊，一生爱国，不像其他企业给自己留有后路，或者子女安排在外国生活，或者具有外国的国籍。那么这个很容易对中国小粉红啊引起共鸣。小粉红本能他是反资本家的，反资本势力的，哎，这种爱国特别新华社加持的爱国主义代表，这个是可以支持的。但是随着这一起遗产增值案突然冒出来，哎，钟庆后实际上还有三个美国孩子，他是美国孩子的爹。那么前两天呢，舆论只是感觉哦，这是他的私生活，哎，出了点小偏差，节外生枝，有三个私生子，这可能也属于成龙讲的天底下男人呢、难免犯的错误。哎，但是人家还独生女啊，独生女根正苗红啊，这个是爱国的。那么今天这个报道呢，他就解释，实际上中国舆论也发酵了几天了，就最后的信仰，对钟庆后最后的信仰，根正苗红的独生女，她本人也是一再的标榜爱国，中国国籍，没有美国绿卡，实际上是一个正宗的美国人，所以她摧毁了这些粉红群众的最后信仰。你说这还去相信谁？你说新华社打保票的，最后发现也是个美国人。所以钟庆后子女争议遗产呢，最后演变到小粉红感觉上当受骗。这个上当受骗呢，还不是简单归因于钟庆后骗他们，这个是党也在骗他们。那党是不是知情呢？党是故意的骗，还是说党也受了钟庆后的欺骗呢？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反正现在舆论感觉钟庆后不可信，党的媒体也不可信，所以这是钟庆后遗产事件呢发酵反应最大的一个方向，这也是中共最头疼的一个方向。那么既然舆论朝着对中共不利的方向去发展， LT 判断呢，可能中共啊会对这个舆论呢进行压制，或者是转移视线。另外 LT 也想表达一个观点，就小粉红一再被骗，坦率来讲是两个原因。就第一呢，小粉红有时候是明知道是假也相信，因为在粉红群众里边对中共啊是有一种愚忠的，或者部分人是有一种愚忠的，不完全是骗，就明骗他也愿意上当，这是小粉红没有理由啊感觉被骗。第二个原因呢，确实有一部分底层的社会底层小粉红，他真的是相信新闻联播，相信新华社，这个是纯被骗。那么当这些人感觉被愚弄的时候，这些人是不会自己反思的。第七条有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央视的报道，标题是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常会，研究做强国内大循环政策举措落实。这个报道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体现在昨天刚刚公布了中国上半年的宏观经济数据之后，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形势，以及如何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那么宏观数据嘛，与网友分享过，就习主席要什么数据，国家统计局会给个什么数据，但中国经济的现实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么从国常会研究的这个基调来讲，他们还是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就认为经济啊现实并不是像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那样，所以还在研究经济的困境，或者解决突出问题的一些措施和手段。那么会议他没有对经济形势做一个客观的判断，他省略了这一条，因为习主席要求经济光明论，那么他只讲措施，从措施你能判断国务院对宏观经济的判断还是比较悲观的， 他提出来的措施是要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顺应居民消费需求，增加多元的供给。就他解决经济困难还是要解决消费，就是给消费者的供应呢还要再丰富一点。第二个方面的措施呢，说要聚焦突出问题，提高政策的精准度和可操作性，加快破解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堵点卡点。就一方面呢进一步去刺激民众的消费，另外一方面呢要解决国内大循环的不畅通的问题。怎么不畅通呢？哪些不畅通呢？具体指的什么呢？这个央视报道呢主要是要帮助地方和企业解决困难。这说的还是非常含蓄，就是它的大循环呢不畅通，地方有困难，企业有困难。那么对于李强主持这个国常会啊，对中国经济目前的困难以及他们提出的措施， LT 的第一感觉呢是李强可能还是有点回避矛盾。那么回避矛盾了之后呢，他找出这些措施呢，他就脱离了中国经济的现实。那么这么说会不会比较武断呢？或者让有一些网友讲，人家总理没有你看得清楚，没有你看得透啊。因为至少从央视文字报道上， LT 感觉呢他这个还是有点避重就轻。为什么说避重就轻呢？我们分享三个今天呢国际财经媒体的报道，对中国经济啊政界的三个报道，你可以了解。你看李强回避这些问题，作为一国的总理的确是不应该的。第一呢是今天路透社啊，他介绍了财新网的一个报道。财新网16号有一个报道，在中国国内也引起很大反响。报道标题是中国青年就业难，尼特化现象扩大，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在就业市场上反应最强烈，青年找工作难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就尼特化现象在扩大。那什么是尼特化现象呢？实际上这是英国啊发明的一个词儿，它是解释当年英国出现的这个现象。就在2013年左右，英国18岁到24岁的青年人当中有五分之一的人没有工作，就伦敦有12万名16岁至24岁的尼特族。那这些尼特族呢，实际上英文单词是 NEET， 它是一个缩写，这个缩写所代表的含义就是这些年轻人呢，第一是不上学了，第二也不就业，第三呢也不参加职业培训，就这一类人呢被称为尼特族。这个尼特族呢，用中国的网络术语解释，这个躺平可能更接近一点。但是躺平呢有一种主动放弃的意思，但是在尼特族这个社会学的专用名词里面，它并不完全是主动放弃，它有时候也是不得已成了一个尼特族。那么按经济学上来解释这个尼特族产生的原因，主要认为是三大原因。第一是因为国家政策的失败和过时政策的缘由，你比如说国家的人力资源的过剩，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比如说中国的高校扩招本身政策性的制造了人力资源的过剩，这是一个原因导致这个尼特族。第二个原因呢是经济发展及政策不如预期，导致了低薪工作的暴增，受雇人员的工作成本不符合收入支出的比例，就得不偿失，我去拿那个低工资去内卷卷死啊，还不如不工作。就这个也是尼特族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学上。第三个原因呢，这个是发达国家因为家庭积累很多，几代人的积累，有产阶级，再加上发达国家的少子化，子女非常少，就通过继承父母的资产呢就足够生活了，所以不需要去什么培训呢去工作。那么这三个原因呢，前两条与中国的现实啊是非常吻合的，所以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大幅上升，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中共的办法就是盖牌，我不公布了，后来恢复公布呢，我就把公布的基数减少，把数字啊进行美图秀秀。但是你李强啊在今天国常会上仍然回避了青年失业率过高的问题，你不关心就业，你谈什么堵点，谈什么大循环，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你去谈消费有什么意义呢？就人们就业不能够就业了，或者就业存在重大困难了，这个你不把它放在重中之重，你去把怎么样进一步刺激消费，把这个作为头等大事，这个就本末倒置了。解决消费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的收入的问题，解决人们对未来预期的问题。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强是不是避重就轻呢？回避主要矛盾呢？第二个，与网友分享今天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中国国营汽车制造商广汽集团和江淮汽车预计第二季度亏损创历史记录。这个内容很长，我们摘要的分享一下。根据广汽集团提交的股票文件，广汽集团预计其季度亏损 将从第一季度的 7.31 亿元扩大至第二季度的19亿元人民币。江淮汽车预计二季度亏损 4.57 亿人民币。你看，这个都还是中国的汽车业的主力军之一，他们亏损这么严重，李强认为他们呢还要进一步扩大生产，要打通他们的堵点。现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你不去压制，不去控制这个产能的过剩，你还在拼命的去打通什么堵点，这个会把中国经济的病越治越重的。你看第一条我们分享这个就业问题，他不认为是最主要的问题。第二，产能过剩问题，中国经济现实，人家李强也不认为这个还要卖更多的汽车，还要鼓励生产更多汽车。第三个相关的信息，这是彭博社报道，中国零元购促销引发内卷，行业协会呼吁必须停止。哎，你看这个习主席说反内卷化，政治局会议也都要求了，现在啊这个内卷又有新发展了，现在不光是低价，现在还在竞相搞零元购了。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今年来中国从电动车到送餐平台发起大降价甚至零元购的措施，引发产业内卷之争。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今天向全国会员及相关企业发布倡议书，直指此举严重威胁行业持续发展的根基，因此不得以零元购超低价来捆绑消费。这项倡议书还提到，近期中国部分平台发起即时零售价格补贴，那么这种活动愈演愈烈，依赖资本的力量，低价竞争不仅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更导致实体商家正常经营受到挑战，商品品质缩水，服务标准下降，商业利润承压等连锁反应，严重威胁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你看这第三个问题，内卷化生产问题，习近平也指明方向了，但是李强人家不碰这个事儿，人家还要去打通堵点，还要去促进消费。所以你看这三个报道，它基本上归纳了中国经济当前最深刻的最突出的三大矛盾，第一就业问题，第二产能过剩问题，第三内卷化竞争问题。你看这三大问题，在李强研究下半年的经济，他确定了两个重点，这三个问题人家一个都看不上，或者一个都不愿意碰。所以 LT 对今天国常会的这个决定，他们对形势的分析以及做出的一些采取一些措施决定， LT 认为李强啊，这个被华尔街日报称之为小镇官员的人呢，是聪明透顶了，打引号的这种小聪明呢，聪明透顶了，就不好解决的事啊，你不要提，不要引火烧身，弄一些永远正确的政治正确的一些话题来作为国务院研究的一些重点，错不会错，但是没有解决问题，回避了主要矛盾。这种小聪明呢，本质上来讲，坦率来讲，还是在糊弄习近平。当然习近平连他自己都糊弄，习近平他自己也去回避就业的问题，他自己去回避老百姓对经济前景悲观的问题，他也是忽悠消费消费。所以说李强这个避重就轻，推根溯源呢，除了他自己的小聪明以外，他也认准了习近平也不愿意去碰硬骨头，也不愿意去解决深层次的问题。所以这种聪明绝顶的小镇官员在遇到一个这样的昏君，这就形成一个绝配。这也是中国今天呢研究经济问题最大的障碍，因为权力在他们手上，他们这种错误判断以及一种错误的策略，它就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尽管中国经济也有很积极的一面，那个不是共产党的原因，那是因为中国的企业民众求生的本能，你只要不回到文革时期，不允许个人发财，不允许个人奋斗，只要个人有这么一种啊求生的一个小窗口，中国的经济啊它就会生生不息。但是呢，不能因此，因为中国今天呢仍然顽强的发展，不能因为这样一种人们求生的本能所创造的经济发展呢，就忽略了中共人为的阻碍影响中国的发展，影响中国人民的自身的发展。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